本书附图图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现在来请把这个图念一下。
我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与神永远隔绝。
我们请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我想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解释本书附图一是很合适的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保罗在这里把罪人格化了，就是罪好像是一个权势，也像一个人一样的，他入了世界。所以这个罪呢，我们称为罪性，在神学的书上有的称为原罪。这个亚当夏娃因为罪入了世界，这个罪在圣经里也称为悖逆。我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以我为中心，亚当夏娃因着悖逆，罪就进到他的里面，借着他进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亚当夏娃被罪性控制，我们他的子孙每一个人都被罪性控制。什么叫做旧人呢？旧人就是一个被罪性控制的我，叫做旧人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本身，我这个人我们叫我，那么被罪性控制了就叫旧人。那也就是从另外角度说，旧人是罪性的奴仆，罪性是奴隶主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说，我是被卖给罪的。什么时候被卖的？那就是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与死亡立了约，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。好，我们看我罪性救人，这个救人事实上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无所谓救人新人，就是人嘛。但是因为他犯罪了，成为罪的奴仆了，相对于今后的救法，耶稣基督要创造新造的人，所以这里称为救人。啊，我们身体也因此就被罪性控制，就成为罪身。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能不犯出罪。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可能不犯罪呢？因为罪性要指挥你犯出罪，不得不犯出罪行。所以这个罪行相对于刚刚的罪性，罪行是我犯出来的行为，而罪性呢是一个根源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犯罪的结果以致死亡，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。对于一个人，他如果永远的与神隔绝，那他就是灭亡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永远不信主，他就是永远与神隔绝，就是灭亡。请注意，这个死亡是指在神公义的法庭面前，审判官和罪人的关系，也就是神是全地的审判者，在神面前我们是罪人。所以这就是图一。我们看本书附图图二，出死入生法。我们在看本书附图图二出死入生法以前，要结合了神的救法图来看。我们从图一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，因此我们不能不犯出罪行以致死亡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定是与神隔绝，是死的。神为着爱世人，他要拯救世人，他的爱使他不能不拯救世人，他要拯救世人， 要拯救什么方法呢？我们在图一已经看见，人根本没有可能不犯罪，所以神对人类的救法是重造人罪，一定要重新造的。那如果不重新造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。这个重造人类，它要达到什么结果呢？我们人为什么不可能不犯罪？是因为我们被罪性辖制。因此，要么就是让罪性死，那么不能辖制我们；或者就让我们救人死。总共有两个死掉一个，那么两个才没有关系。两个都是活的，两个就连在一起，罪性就永远辖制我们。所以神要重造人类，神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。我们在看本书附图二以前，我们请看神的救法图。神今天对我们人类的救赎，他是要设立人类的救主。这个人类救主的资格一定是没有罪的，一定是人。而这个人他既是没有罪，而他受了刑罚，受了刑罚而不被毁灭的。如果他受刑罚也就死掉了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神今天他要设立人类的救主，在人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神不能不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。我们请看神的救法图，十字架是在当中。我们看左面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，成为人子。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神要设立人类的救主，这个人类救主必须是人，因为在人间找不到完全人，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一定要成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的一份子，他是要与人类联合，他可以代表人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就算你就是神，你也不能代表人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与人联合的人子，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是完全的神人两性。他生在亚当里面，生在律法之下，他没有罪，他完全没有罪，他有罪身的形状，在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主耶稣基督他守全律法的一生，我们从左面看见有一个箭头，这个他守全了律法的一生，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上了十字架。讲到末后亚当的身份，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，在那里讲到首先的人亚当，末后的亚当，也讲到头一个人，也讲到第二个人。首先的人亚当，他是把罪性带到世界，以致使人不能不犯出罪行。末后的亚当，他要除去人类的罪行，也拯救人脱离罪性对人类的辖制。为什么他叫末后的亚当？因为他要总结了亚当里面的一切，连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全部都上十字架，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末后的亚当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借着他的流出宝血洗干净人的罪行，借着他的死以后埋葬，所以他死了就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。所以神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来拯救人脱离罪性的辖制。埋葬了，他以后复活，他把旧人类全部都埋葬在里面。当他复活了，他是以第二个人来复活，也就是以新造的人的元首的身份复活。 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旧人埋葬在里面，当他复活出来的时候是新人的元首，所以他开辟了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类。以后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以后我们知道他以后父神为着他来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。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神的救法图，在亚当里左面，在亚当里就是十字架的左面，在亚当里十字架的右边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全人类全部都是生在亚当里面，那主耶稣基督复活开辟了一个新人类，就是在基督的人类。我们知道在左边也就是在亚当里，也就是在头一个人里面，在右边是在基督里，也就是第二个人，也是新人的元首。所以在左边在亚当里面的人类，他是称为旧人，是被罪性辖制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。但是在新人，他是出死入生。什么叫出死入生呢？就是主耶稣借着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从亚当里出来。在亚当里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所以出死入生我们就进入基督的复活里。所以在左边的人本来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我的见解，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行事，主耶稣开辟了一个新人类，是在恩典之下，是要顺靠圣灵而行。所以在左边的在亚当里面的人是在撒旦的权下，主耶稣开辟新人类是要把人迁到在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所以这神的救法图也就是比较偏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本书附图二，也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。在神的救法图里，我们看神是怎样完成救法。在本书附图二，出死入生法，就是这一个神所完成的救法，本乎神的恩典所完成的救法，如何的成全在我们一切信主的人身上，就是因着信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把这个图表念一下，上面一行来，请念。
我前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与神隔绝。
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图一所表达的。图一表达说，我们从前是被罪性控制的，成为旧人。你记得吗？旧人什么叫旧人？
被罪性控制的人叫旧人，也是罪性的奴仆。
好，我们从前是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，而罪性又通过旧人指挥我们的身体成为罪身。成为罪身呢，不能不犯出罪行以致死亡。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。好，请念下面。
我今求告主名，与义主基督联合，以致旧人与主同定十架，基督释放了我，罪性并没有死，但必不能做我的主，成为新人，得到新生命，永生。
好，我们刚刚看过神的救法图，在神的救法图里面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定十字架，他借助十字架上的死，从在亚当里出来，进入在基督里，出死入生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。那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，如何的成全在我们的里面呢？那就是因着
信。
对，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救法是本乎神的恩，但是在我们的身上是因着我们的信。当我们一信，什么叫做信？我们就是接受，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主啊， 我承认自己是罪的，我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当我一求告主名，我就与基督什么
联合？
联合。我一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救人就与主同定十字架。因为我们一与主联合，主耶稣死就成为我的死，主耶稣的埋葬成为我的埋葬，主耶稣的复活就成为我们的复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一求告主名，你很自然的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当我们出信的时候啊，我们高兴的不得了，哎呀，我一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我里面很能感受我得到一个新生命，我的新生命一方面喜乐的不得了，另外一方面新生命也知道我从前骂人现在不好骂人啊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么仔细的事情，你对一个慕道出信的人并不需要这么多，你只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就得救重生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过程。我们知道我是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当我一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接受耶稣救主，我就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我就与耶稣同死了。我的旧人与耶稣同死，我们再看本书附图二，我的旧人与耶稣一同死呢，我就放出来，因为旧人是罪的奴隶，所以这个救人的地位已经死掉了，罪的奴隶没有了。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，当他说成了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死了，他死了，他要代表人类脱离罪对他的辖制。好，当我一信耶稣，我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所以我就与耶稣同时，我就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。我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，基督就把我从罪里面释放出来，释放出来了，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。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是不能单独存在的，没有这个我是一定有一个主的。我们现在并不懂，但是主耶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重这个就是亲那个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就表明说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主的，他不可能独立的。所以当这个我与耶稣同定十字架，本来我的主是谁？
罪性。
对，所以我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，我从罪性里释放出来了，我现在与基督联合，所以基督成为我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成为新人，我们得到新生命，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得到永生。罪性并没有死，很重要的，罪性没有死，但不能做我的主。从我得救重生的那一天，我已经属于耶稣了，我已经归给耶稣了，我合法的地位是耶稣是我生命的主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再请看神的救法图。神的救法图，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，我们因着信，我们从亚当里就迁到在基督里。因着信，我们本来是救人，是被罪辖制的，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我们现在因着信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出死入生，我们活过来了，我们是义人，是新人。我们本来是在亚当里面是靠自己的见解能力行事的，现在因着信我们一迁到在基督里了，所以我们是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是随圣灵行事。我们本来在亚当里，我们是生在撒旦的权下，现在因着信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现在我们看本书附图图三，我的选择与结果。好，请你念一下。
我想要讨神喜悦，达到神的意的正确与错误途径。
好，是的，我们得救重生的人，真正得救重生的人都是充满了喜乐，何等渴慕讨神的喜悦。 这是正常的。如果你不要讨神喜悦，我倒还要怀疑你有没有得救了。当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实在渴慕讨神的喜悦。现在我们图三要讲一讲，就是你讨神喜悦的正确与错误的途径。这一个图和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示意图是有直接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念上面一行。
我选择靠我，又被罪性控制，救人状况出现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父子相交的隔阂。
好，这是我们现在请看这个图三跟图二根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图二是讲到我从前是被罪性控制的，我现在因着求告主名与基督联合，我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在我的里面为我来成全一切。但是图二里面讲了一句，罪性并没有死，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图三就讲到，在我们的里面有两种光景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罪性还在我的里面。因此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我们让罪性在我里面做主的话，那么救人的所有状况要出来了。如果说我们是紧紧的与基督联合，密切联合，那我们出来的就是新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就是说，如果你选择靠谁，我们请注意，在图二的时候，我是求告主名与主联合的。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得到？是通过与主联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通过与主的联合，我们生命会越来越成长。如果我是靠自己的话，会又让罪性在我里面做主。我们再把上面那个第一行看一下，就是当你要靠自己的时候，不是靠主，好，在我们的里面的罪性又活过来。罪性本身没有死，又是活过来，是指活动起来了。它活动起来，罪性又来控制我。他本来想，哎，我这个奴隶死掉了，现在这个奴隶怎么活过来了？他又来控制。请注意，他控制我们，这个时候是不合法的，因为我们合法的主人是谁？
基督。
我们合法的主人是基督，所以他当他来控制我们并不是合法，他是偷偷的控制。他一控制我们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一被罪性控制，救人状况出来，又来指挥身体，又去犯出罪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家很能够理解说，体贴肉体就是死。什么叫做体贴肉体？就是当你心思专注着我，当我们靠自己，我虽然已经得救重生，但是你还要活在靠自己里面，就叫做肉体。什么叫做肉体？就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还活在靠我的里面。我们靠我，那我们就是肉体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好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最后的死亡刚刚念过是什么？
父子相交的隔阂。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死和图一的死是不一样的。图一的死是神公义的法庭面前，一个审判官对罪人的判决，用现在很通俗的话就是下地狱嘛，就是永远的死亡。而这个死呢，是已经你得救重生进入父家里，而因为你靠自己，那么跟神的相交就暂时的隔阂。这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的。当我们凭自己在这里做，哪怕你凭自己在这里想是为主做什么事，结果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你祷告也不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当我选择靠我。好，下面来，
我选择靠神，求告主名，求主救我脱离自己，与主联合更密切，使身体随圣灵而行，以致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，活出异形，新生命渐长。
所以当我要何等渴慕讨神的喜悦，我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不是靠我，乃是靠主。我们，哎，主啊，求你救，求你 救我，求你救我。我在这里用了一个例子，但是我还是用这个例子。你比方说一个老弟兄，他请人家说礼拜三来接我祷告会啊，开车来接我，结果那个弟兄忘记了啊，到礼拜六他又打电话了啊，那个请你明天来带我去聚会，好，没问题，又忘记了，两次忘记了。好，碰到忘记来接他去聚会这一件事，当他碰到这事，如果是靠我，很可能哎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到底弟兄为什么呢？他到底看我不起什么？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，我要荣耀主，我不要想。他用苛责的方法，他并不是说靠神，而他苛责的方法，那他压在里面。我可以这样讲，他压在里面，他会轻轻的跟儿女说，也轻轻跟他的老伴说，对不对？他有，而且就算这次不行的话，下次再来一次的话，他一定会要爆炸了。哎呀，我一次两次请你见，你怎么都不接啊？所以在这个靠自己，他的结果一定就是死。是什么？我们说罪的最大表现，以我为中心啊！你看我怎么样？你对我怎么看法？你对我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老了不重用了啊？不要摆在心上。就会不管他是想，不管他是发，你说会不会？
是。
如果他今天针对着人家忘记来接车，他靠神，感谢主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自己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你做的都是对的，一切临到我的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的，感谢主。当他这样感谢主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再看下面，与主联合什么
更
密切。当他一感谢主，求告主，神就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圣灵就工作的更多，他里面就充满了喜乐。一喜乐了，什么叫必死的身体活过来？我们这个身体本来是会埋怨的，我这个身体可能是白老资格的，在这个时候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主做的好的，赞美主。他这个必死的身体在这里是复活了一点，就活过来。那他这个行为就是义行，就新生命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。在拉撒路死而复活的图里面也讲到，在图一讲到就是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图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就像图一图二。到图三的时候就是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，主都有美意的，好的好的，荣耀归给至高者，谢谢主。当他这样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裹尸布慢慢脱掉，我们就是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罪行慢慢脱掉，渐渐穿上义行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在拉撒路死而复活图里面图示好，他就在好克制自己，不要想，我不要讲话，我不要怎么样。当他这样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裹尸布越包越紧，还要穿上一件美丽的衣服，这样他的路非常的苦。这个他这苦的嘞，只好父子之间相交隔阂，好像祷告也不想祷告了，哎呀，觉得苦得要命，会不会？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要想讨神的喜悦，达到神的意的正确途径，那就是靠主。如果说要想靠我来讨神的喜悦，这是错误的途径。所以图三跟拉撒路死而复活图是非常吻合的，就是靠我就是努力挣扎，靠神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